主能够被我们有这么机会来到他面前。
今天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他们在靓丽的夏令会那边。
今日朝早有一百几个弟兄姊妹喺靓丽个夏令会嗰度。
上午有波饼，也有聚会。
喺朝早亦都有麦饼，亦都有聚会。
吃过中午饭以后，他们还有分组的专题交通。
喺食晏昼之后，仲有分组嘅交通。
下午四点钟以后，他们就会离开营地，回到温哥华来。
四点钟就先至离开营地，翻嚟温哥华。
那么他，神也给我们有机会，还继续留在这里，一同在他面前聚集。
神亦都俾我哋有咁嘅机会留喺呢度，喺佢面前有聚集，
一同来敬拜他，
一同嚟敬拜佢。
那我们的心都向着他，
好等我哋心都系向住佢。
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
我哋先读一段嘅圣经，
在旧约的民数记，
喺旧约嘅民数记。
民数记第十二章，
民数记第十二章，
在旧约圣经的一百七十八面，
在旧约圣经的一百七十八页。
民数记第十二章，
民数记第十二章，
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看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
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米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我们圣经就先读这一段，
圣经先读这段。
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的故事。
那个是讲到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的故事。
摩西在旷野四十年，
摩西在旷野四十年，
他带领以色列人差不多有二百万人，
他带着差不多有二百万的以色列人，
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将他们由埃及那里带领出来，
领他们经过红海，
带他们经过红海，
经过旷野，
行过旷野，
经过四十年，
用了四十年时候，
这些二百万的以色列人就来到这个迦南的边界，
那二百万以色列人就来到迦南的边境，
就来到约旦河的旁边，
来到约旦河边，
在过了河以后，
再过了河吧，
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一个美好的地方，
就是神应许给他们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
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的，
这个事情不是很容易的。
一方面看见有神的同在，
一方面看见有神的同在，
神大能的手在领导他，在扶持他，
神大能的手在领导他，扶持他。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心，
另外一个是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心，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神同帮他们同与他同在，
那他们在旷野里头一无所有，
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
神就从天上降下玛纳，
神在天上面降落了来玛纳，
每天都供应他们，
每一天都供应他们，
所以他们二百万人也没有饿着，
所以二百万人都没同我。
当他们在旷野里头没有水的时候，
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饮的时候，
神就吩咐磐石流出活水来，
神就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供应他们的饥渴，
供应他们的饥渴。
在这四十年之久，
在这四十年的里面，
他们衣服没有穿破，
他们衫没穿烂，
他们的脚也没有走肿，
他们脚也都没行肿了，
这看见就神的大能的同在，
这个看见神大能的同在，
这个是主要的，
这个是主要的。
但是我们也看见人这方面的责任，
也都看见人这方面的责任。
摩西他真是 有一个正确侍奉的心态，
摩西有一个正确服侍奉的心态，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缘故，
因为这样
他这四十年当中，
在这四十年里面
才能够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
现在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十二章第十二章里头，
所以我们在第十二章里面
看到摩西有三个这个侍奉的心，
在摩西有三个侍奉的心，
从这三方面，
在这三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实在是神所用的，
我们就看到摩西是神所使用的。
第一个就是第三节所说的，
第三节讲的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胜过世上的众人。
谦和的意思，
谦和的意思
也是个温柔的意思，
温柔
就是说摩西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就摩西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因为他有这样的温柔的心，
因为他有这么温柔的心，
他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成就神所托付的，
他就现在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
第二个点，
第二点呢，
就在第七节所提到，
在第七节所提到的
神对他摩西的评价，
神对摩西的评价，
他说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的，
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是全家尽忠的，
他在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
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
他是一个忠心的人，
对，一个忠心的人，
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
这个是他第二个特点，
侍奉神的人，
侍奉神的人
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
一定要是一个忠心的人，
不忠心的人，
你忠心的呢，
你不能侍奉神，
不能侍奉神的，
你只能侍奉自己，
你只能侍奉自己，
你不能侍奉神，
不能侍奉神。
这摩西第二特点就忠心，
摩西第二个特点就是忠心。
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在第八节所说的，
在第八节所讲的，
我要神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这是摩西跟神的一个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摩西跟神一个密切的关系，
他跟神中间的关系，
他跟神中间的关系
不是个间接的关系，
不是个间接的关系，
神要对他说话的话，
神要帮他讲话的话
是直接对他说，
直接讲的，
不用借着一些比喻，
唔使用比喻，
不用借着谜语，
唔用谜语，
也不用借着梦，
唔使发梦，
也不用借着一些意象，
也都唔使用意象，
他就跟他很亲近的、直接的这么说话，
佢就同佢好亲近、好直接咁讲说话。
可以说，这是摩西在神面前蒙恩一个原因。
呢个就系我嗰种摩西喺神面前蒙恩嘅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跟神中间好像就是朋友一样，
不是他跟神做这个朋友一样，
所以这一点的话，
那么这点呢，
就是他能够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
就是他能够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第十二章这几页圣经看到，
所以在第十二章这头九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摩西有三个侍奉的心态，
摩西有三个侍奉的心态，
一个就是温柔，
一个就温柔，
一个就是忠心，
第二个忠心，
一个就跟神是一个知心的朋友，
第三个就同神一个知心的朋友。
这三个方面，
第三方面
就使他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他能够四十年之久来带领以色列人走过这个旷野，
就叫他在这四十年里面在神的带领之下带着以色列人走过这个旷野。
我们就愿意在今天早晨从神的话语里头一同来看看这三个点，
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在这个早上看这三点。
第一点就讲到他是一个谦和温柔的人，
这个就说他是谦和温柔的人。
在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一节到第二节，
为什么神要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呢？
因为什么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呢？
因为前面有一个事情发生，
因为前面有一件事发生了，
就是摩西娶了一个古亚古实的女子做妻子，
就摩西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为妻。
那么他的这个米利暗跟亚伦，
那个米利暗和亚伦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来毁谤他，
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去毁谤他，
说难道耶和华单单跟摩西说话，他不跟我们说话吗？
难道耶和华只是跟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
这个米利暗、亚伦，
米利暗和亚伦
是摩西的亲密的同工，
是摩西亲密的同工，
亚伦是他的哥哥，
亚伦是他哥哥，
神设立他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
神设立他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
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
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
她是个女先知，
她个女先知。
他们三个人，
对三个人，
神把这个二百万的责任托付给他们三个人，
神将这一百万人的责任托付给你三个人。
摩西是主要的，
摩西是主要的，
那么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
这个米利暗跟这个亚伦，
米利暗同埋亚伦，
他是跟摩西是同工的，
系同摩西系同工嘅，
但是他里头有一个嫉妒的心，
但系佢哋里面有个嫉妒嘅心，
所以他就因为摩西娶了古实一个女子，
因为摩西娶咗一个古实嘅女仔，
他就议论他，
佢就去议论佢啦。
不但议论，
唔单止讲佢，
这里说呢是诽谤他，
呢度甚至话系诽谤佢。
这对摩西说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呢对摩西嚟讲，呢个系好难受嘅事情。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就以色列人，说摩西有什么不好？
如果系一般嘅以色列百姓话摩西有咩唔好嘅话，
他还觉得可以接受，
佢仲觉得可能会接受得到。
但是偏偏就是他最靠近的同工，
偏偏就系佢两个最靠近嘅同工，
对他这么了解的两个同工，
咁了解佢嘅两个同工，
还会来诽谤他，
竟然会系诽谤佢。
就是我们想，如果我们是摩西的话，
我谂下，如果我哋系摩西嘅话，
我们一定心里头很难受，
我哋心里面一定好难过啦。
这可以看到，
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嘅，
这个是最最受到伤害的。
最受到伤害的
就是在同工之间有不同心的时候，
就在同工里面有不同心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使人受到很大的亏损，
就叫人得到很大的亏损。
他们提了什么事情来诽谤摩西呢？
他们做什么事情来诽谤摩西呢？
就说摩西，
说摩西，
你娶了一个古实女子，
你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
作为这个妻子，
做妻子。
当这个圣经也没有说这古实女子是叫什么名字？
佢圣经亦都冇讲话呢个人叫咩名，
前因后果都没有提到，
冇前因冇后果。
那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事情，
我亦都唔知道具体系咩事情。
但是这里说呢，这样的说法是诽谤，
但系呢个咁嘅说法系诽谤。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来看一看，
我哋可以由呢度里面睇睇，
难道摩西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就成为一个他的错误吗？
唔通摩西娶咗古实嘅女仔就成为佢错误咩？
其实不是的，
其实唔系嘅。
那么这个古实就是在非洲的一个地方，
呢古实在非洲嘅一个地方，
就今天说的伊索皮亚，
就系今日嘅伊塞巴哈。
那么那边的女孩子呢，都是黑的，长得很黑。
嗰边嘅女仔都系好黑嘅。
那可能摩西本来娶的那个西波拉这个妻子，
佢本来都摩西娶嘅西波拉呢个妻子，
可能就是长得黑一些。
可能就本来系黑一啲，
哦，可能以色列人他们长得比较白一些，
可能以色列人白一啲。
那么，这个他这个两个，米利暗跟亚伦就会说，摩西你为什么娶了这样一个太太？
所以米利暗同亚伦就话：，你点解娶个咁嘅老婆啊？
也有很可能，
亦都好可能，
摩西的原来的太太去世了，
或者佢原来嘅太太系去世啦。
那么他再娶了一个非洲一个女子，
佢再娶咗一个非洲嘅女仔。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古实的女子，
可能这个就是古实的女子。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呢，
也不能成为一个错误的理由，
也都不能成为一个错误的理由的。
因为神并没有禁止以色列人跟异邦的女子通婚，
因为神没禁止以色列人跟异邦的女子通婚的。
神只是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娶迦南当地的女子，
他就吩咐说你不能娶迦南当地的女子，
因为迦南当地的女子他们是拜偶像、拜假神的。
因为迦南当地的女子是拜偶像的、拜假神的。
你们跟他来往通婚的话，
你同佢来往通婚的话呢，
你们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引诱，
你好容易受到佢哋嘅引诱，
去拜他们的假神，
去拜佢哋嘅假神，
去拜他们的偶像，
去拜佢哋嘅偶像。
所以神就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七族的女子通婚，
所以神就禁止以色列人同迦南族嘅女子通婚。
神并没有禁止以色列人跟异邦的女子、别的地方的女子通婚，
系冇禁止以色列人同外邦嘅女子通婚。
而且在圣经上说，如果妻子死了，还可以再婚的。
也都讲话圣经上面讲话，如果妻子死咗，你系可以再婚嘅。
可能摩西就因为有这样娶了这样一个妻子，就没有不合乎亚伦跟米利暗的心。
可能摩西娶咗咁嘅女子就唔合呢个亚伦同米利暗嗰个心愿。
哦，你这摩西，这这么大一个领袖，
你摩西你咁大
嘅太太呢？
你咁大嘅领袖，点解娶个咁嘅太太嘅咧？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来诽谤摩西，
咁样就嚟诽谤摩西。
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个我哋睇见嘅，
在圣经里头，
在圣经里面，
神并没有说摩西你这样不对，
神冇讲话摩西你咁唔啱嘅。
所以这件事情 本身不是一个理由。
不过这件事情本身根本就没有个理由来。
因为人要诽谤第二个人的话，
如果一个人要诽谤第一个人的话，
他总是给抓到一些枝枝节节的冲击，
总是玩一些事做理由的，
这其实都不是正当的理由，
其实都不是正当的。
那我们在里头就在圣经里头就看到摩西没有说什么话，
在圣经里面我看见摩西说回答什么，
摩西也没有为了自己表白，
也都没为自己是辩护。
虽然摩西没有表白自己，
所以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
也没有为这个事情来解释，
也都没为这个事情去解释，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
这个是很正确的态度，
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他不为了自己辩护，
他不为自己去辩护。
他听到这些话的话，
当他听见那些话呢，
他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他会将那些话带到神的面前，
在神的光中来看一看，
在神的光里面看一看，
如果别人说的是对的，
如果人家讲的是对的话，
他就应该接受，
我就应该接受了。
如果人说的是个诽谤的话，
如果人家所讲的是个诽谤说话，
他就默然不语，
他就默默不语。
虽然摩西没有说话，
所以摩西摩西没讲什么，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听，
他说耶和华听见了，
耶和华听见了。
人诽谤的话，
人讲诽谤说话，
人说了这些话，神都听见。
人说讲说话，神都听见。
神为他说话，
神为摩西说话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这些诽谤的话来解释、来辩白。
所以我哋唔使为咗呢啲诽谤说话嚟解释、嚟辩白嘅。
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
我哋将一切都摆喺神手里面。
神会替你说话，
神会为我们说话，
神到时候会为你辩白，
神到时候会为我们辩白。
这就是摩西当时候的背景，
那个就是摩西当时候的背景，
所以神就称赞他，
所以神称赞他，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胜过世上的众人，
就是说当时在世界上的人，
就当时在世上一切的人，
神看摩西是最最谦和的人，
神看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特点，
一个很美丽的性格，
一个很美丽的性格。
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
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
我们谦和，
我们谦和，
本来就应该这样，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你没有什么本事吧，
因为根本自己没什么本事嘛，
当然需要谦卑一点，
当然要谦卑一点啦。
但是你想想摩西，
但我想想摩西，
他是200万人的一个领袖，
他是100万人的领袖，
相当是一个王吧，
当然好像王一样，
管200万人，
管200万人，
而且他说，在圣经说，摩西在埃及啊学了一切的学问，
圣经也都说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世上的学问，
说话行事大有能力，
说话行事大有能力，
没有能力的人，
没能力的人
谦卑，
谦卑
是很自然的，
是很自然的，
但是做一个领袖要谦卑，
但做个领袖要谦卑的话，
要谦和，
要谦和，
要温柔，
要温柔，
这个都是很少很少的，
好少好少的，
但是这个特点就在摩西身上出现，
但这个特点在摩西身上没闻到
了。一般的都说领袖的话，你就得显出你很强，
所以一般人说你做领袖就要被人看见你很强，
很有魄力，
很有魄力，
说说话呢一句就是一句，
讲说话呢一句就一句，
从来不能收回，
不能够讲了就翻翻转头的，
错了
讲错了
也要坚持到底，
也都坚持到底，
这就是一般当领袖的人，
这个就一般做领袖的。
但是摩西这个领袖，
但摩西的这个领袖呢，
是神使用他的，
是神使用的，
为人极其谦和，
他为人极其谦和，
极其温柔，
极其温柔。
一般我们认为这个温柔这个字，
一般人我们认为温柔这个字呢，
是用在女人的身上，
用在女人的身上面，
我们会说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温柔啊，
我们说、这个女孩很温柔，
如果我说 Adam 你非常温柔，
如果有人说 Adam 你很温柔，
他、这个对他说不是一个好话吧，对吧，
可能对我不是这么好说话、
温柔是女孩子才有的，
通常我们说 女孩才有温柔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温柔是男的弟兄需要有，
男的弟兄需要有温柔，
姊妹也需要有，
姊妹也都要，
属于神的人都需要有一个温柔的性格，
属神的人都要有个温柔的性格，
基督徒就需要温柔，
基督徒就要温柔了，
说话
说话
你就不能说粗话呗，
就不能够讲粗口、
你说话的话就不能够声音太过大，
也都不能够太大声的讲、
把人都吓坏了，
吓死人了、
你说话要温柔，
讲说话要温柔，
这是每个基督徒 都是应该有的，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
那我们看到温柔呢，
我们看见温柔呢，
不是一种懦弱，
不是懦弱来的，
不是说人说什么我什么都不反应，
不是说人家讲什么就什么 我不敢驳嘴的，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的。这温柔这个另外一面，
温柔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他对一些不合理的事，
对一些不合理的话，
对一些不合理的话，
他有能力可以反抗，
他有能力去反抗，
但是他也有能力可以容忍，
但也都有能力去容忍，
这就是温和，这个温柔的一个特点，
这个就是温柔的一个特点。
所以一方面是很柔软，
一方面好像很柔软，
一方面也是很刚强，
另一方面也都是很刚强。
所以圣经里头说的温柔，
圣经里面所说的温柔
就是柔与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这柔和刚的一个结合，
这个是神所要的温柔，
这个就是神所要的温柔。
一方面对这个原则的东西他很能够坚持，
一方面对原则的也很坚持，
但是对一些不是原则的，
但对一些不同原则无关的，
一些对自己的跟只有跟自己的利害有关系的事情，
主要是对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情，
他能够容忍，
他能够容忍，
他不去解释，
他不用去解释，
他不去辩白，
不用去辩白，
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这个就是温柔的人的特点。
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一个温柔的，
我们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他的门徒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面柔和谦卑，
你们要学我的样式，
你们要学我的样式。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就是在世上的时候，
他真是一个温柔的人，
他实在是一个温柔的人。
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
当时我就来到他面前，
他没有拒绝，
他没拒绝他的，
小孩子很喜欢来就近他，
所以我就很喜欢去靠近他。
当门徒来叫小孩子离开的时候，
当门徒要禁止小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
主耶稣反而责备这个门徒，
主耶稣反而责备你的门徒，
他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他说你别的小孩子来了，
所以是个很温柔的人，
他是个很温柔的人。
他对犯罪的人，
他对犯罪的人，
当他这个犯罪的人里面感觉到自己的羞耻，
当犯罪的人感觉到里面的羞耻的时候，
觉得在自己的错的时候，
觉得自己错的时候，
他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耶稣面前，
主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
就是从来没拒绝他的。
主耶稣对他说温柔的话，
他都对他讲说，你的温柔说话，
他说。这个你的信救了你，
他说你的信救了你
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
这就是很温柔，
这个就很温柔。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么荣耀，
那么荣耀，
那么威严，
那么威严。
当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
但当他来到世上做人的时候，
他把神温柔的性格充分的表现出来，
他将神温柔的性格充分的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他对原则的事情，
他对于原则的事情
一点也不退让，
一点都不退让。
当彼得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
当彼得劝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了，
不要在那地方受死，
不要在那里受死，
他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
彼得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的事。
主耶稣就跟他说，
就说着对他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一点也不容忍，
他一点都不容忍。
在这个原则的事情上，
在原则的事情上面，
一点也不退让，
一点都不退让。
他对这个法利赛人，
他对法利赛人，
他也不留情，
也都不留情的，
因为他们这个假冒为善，
因为他们假冒为善，
是不但是害了他自己，
不单只害了自己，
也是害了别人，
也都害了别人。
耶稣就说：“你们是祸在，祸在，祸在。”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了，祸灾祸灾祸灾，
一方面是很温柔，
一方面是很温柔，
一方面也是很刚强，
另一方面也是很刚强。
这就是神所要的，在我们身上所要的东西，
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面所要的。
所以不但是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
所以摩西不单是一个温柔的人，
就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
我们做一个信主的人，
温柔对我们也是太过重要，
温柔也都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人能够从基督徒身上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性格，
人能够在基督身上面看见耶稣基督的性格，
有一个性格，
有
一
个性格，
人能够很容易看得出来，
人很容易看得出来，
知道你这个就是基督徒，
就是你才基督徒了。
当你这样的温柔对待众人的时候，
当我们跟温柔对待众人的时候，
人就会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不信的人当中是看不到，
不过这种情况在不信的人里面是看不到的。
我们可以来读这个有几处的圣经，
我可以我就可以来读几度的圣经。
我们看新约的雅各书，
我们看新约的雅各书，
新约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329面，
在新约圣经的329面，
329面，雅各书，
雅各书
一章二十一节，
一章二十一节。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这里说到要有个温柔的心，
你讲到要有一个温柔的心
来领受所栽种的道，
你领受所栽种的道，
就是说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温柔的人，
他就是一个能学习的人，
就能够学习的人。
温柔的心，
温柔的心，
使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叫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这个就是我们神常常借着各样的机会，叫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神就叫我们借着各样机会，叫我们听见他的话语。
接着你自己的读神的话语，
接着自己在读神的话语，
接着弟兄姊妹在交通神的话语，
接着弟兄姊妹在交通神的话语，
你可以来领受这个神，
可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道。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的点，
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用什么心来领受呢？
我们用什么心去领受呢？
这里说要用个温柔的心，
你说要用一个温柔的心。
同样是在这个聚会中间听到，
同样还有一个聚会里面听到，
有的人呢觉得我能够听的时候，我能听到神的话语。
有的人我听的时候，我听到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有些人呢就说听完以后，我什么都没听见。
有的人听完之后，我们就不听到不？
讲的都是一样，
讲的都是
听的人呢，接受的人呢就不一样。
那接受的人呢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温柔的心，
如果有温柔的心啊，
觉得我需要神的话语，
觉得我需要神的话语，
我在神的话语面前我还不够，
在神的话语面前呢我又不够，
那么这样的话神的话语你就能够领受下
来，那么神的话语就能够领受了。
如果觉得我什么我都懂了，
如果说我什么都识晒了，
我什么都有了，
我什么都有了，
你们讲的这些我都听过，
你听的讲的我都听过晒了，
你缺乏一个温柔的心，
我缺乏一个温柔的心，
那么你听了，
我们听着了
就没有办法领受下来，
就没办法去领受。
比如说我听见弟兄姊妹在说，
有时候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说，
他说讲台上啊刚读了什么圣经，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
讲到什么一开始读什么圣经我就知道他那天讲什么了，
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很会听到的，
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很会听到的，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讲的这弟兄啊，
所以在讲台上讲到的弟兄啊，
要讲的时候真是很恐惧战惊，
讲起来真的很恐惧战惊啊，
因为你们都已经听过的，
因为全部你听过了
那么你要怎么讲他们都已经知道，
那无论你点讲咧，佢哋都听过晒噶啦。
但是不是真的都知道呢？
系咪真知道呢？
还不一定呢，
未必定。
就是神所说的，
神说话嘅，
他说按照你们应该知道的，
按照你们应该知道嘅，
你们还是不知道，
你们还是不知道。
神的话是没有止境的，
神嘅说话系冇止境嘅。
你今天听过这些圣经，
你今日听过呢一段圣经，
下次你再听的话，
下次你再听啊，
你还有新的亮光的，
仲有会新嘅亮光嘅噃。
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有温柔的心，
就当我们有温柔的心，
我们就能够对神的话语就能够吸收，
我们就对神的话语能够加深的吸收，
就像小孩子一样，
好像小孩子一样，
同样是两三岁的孩子，
同样是两三岁的小孩子，
吃的是一样东西，
吃个一样的东西，
有的孩子就长得是很壮，
有的就很肥肥巴巴，
有的呢又瘦又黄，
有啲又瘦又嫩，
为什么呢？
点解咧？
一个是消化的好，
一啲啊消化好，
领受的好，
领受得好；
一个呢消化不好，
有啲消化唔好。
基督徒也这样，
基督徒亦都系咁样，
同样是信主，
同样信主一咁长时候，
同样也是参加聚会，
同样一齐聚会，
但是有的长进的快一些，
但有啲长进快一啲，
有啲长进就慢一点，
有啲长进慢一啲，
是不是这样情形呢？
系咪咁样？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个温柔的心？
就系我哋系咪有个温柔嘅心？
温柔的心的反面，
温柔嘅心嘅反面
就是骄傲的心，
就骄傲嘅心。
哦，你讲的我全知道，
你讲我识晒啦。
那么你来讲一讲看，
咁你去讲下。
他讲的时候他也不能讲，
讲讲不出吧，
说明我们还是不知道，
讲明了我们还是不知道。
在基督的学校里，
在基督的学校里面，
没有毕业的时候，
没毕业的，
你觉得你懂得一点点，
你发觉你识一点点啦，
但是你发现还有很多是你不懂的。
但同时亦都发觉我仲有好多唔识，
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温柔的心，
所以我哋要存一个温柔嘅心
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
要领受神俾我哋嘅话语。
第二处圣经，
第二处圣经，
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我哋睇加拉太书
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
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
第二百六十六面，
第二百六十六页。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这里说温柔的心把人挽回过来，
你说温柔的心将人挽回过来，
就是温柔的心可以帮助别人，
就温柔的心可以帮助别人。
你要帮助别人的话，
我就帮助你的话，
如果你都是用严厉的态度，
如果都是用严厉的态度，
弟兄你错了，
弟兄你错了，
姊妹你错了，
姊妹你麻烦了。
我看多半的弟兄姊妹不太容易接受的，
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很难接受的。
所以他这里说若有弟兄被过犯偶然所胜，
所以说弟兄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
你们属灵的人，
就是属于神的人，
就是属神的人，
有基督生命的人，
有基督生命的人，
你要把他挽回过来，
我们要将他挽回过来，
就用温柔的心，
就用温柔的心。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因着你严厉的对付他，他就乖乖的会很老实的就能接受你的话，
因为没有人你用严厉说话对他，他乖乖的接受你的。
我在这个服侍这些年当中，
我在这么多年服侍的年日里面，
有时候也会用一些话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
有时候也都用一些说话跟弟兄姊妹交通，
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很温柔了，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温柔了，
但是我过后我才发现，
但过了之后我才发觉，
当我们跟他这样交通以后，
当我这样跟他交通之后呢，
他这个中间的疙瘩很久都没有法打开，
中间那个结呢始终是没办法打开，
有的甚至他就不来聚会了，
有的甚至讲完之后就不来聚会了。
我实在是非常难，
实在发觉是很难，
你也不能够说你不说一些重的话，
你不能够不讲一些比较重一点的说话，
但是我在神面前我承认，
但在神面前我承认，
我觉得可能我在神的面前学习还不够，
可能在神面前我的学习仍然不够
啊，缺乏一个温柔的灵，
缺乏一个温柔的灵，
虽然自己觉得还可以，
虽然自己觉得我都得的了，
就跟神也这么祷告过，
也都同神在神面前祈祷过，
但是看到效果有十个八个，十个里头可能有八个他不能够接受，
发觉 在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不能够接受，
这个就是需要有个温柔的心才能够把弟兄挽回过来，
就需要有个温柔的心才能够将弟兄挽回回来。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
在彼得前书，
在彼得前书
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第十五节，
三章十五节，
在新约的圣经三百三十八面，
在新约圣经三百三十八面，三章十五节，
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这个地方说以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有人问你，你心中为什么有这么盼望呢？
人问你的心里有什么盼望呢？
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
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
那么你要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
我就用温柔的心来回答各人。
这就讲到当你要向别人传讲福音，
当到你同人哋传福音，
你要有一个温柔的心，
要个温柔的心。
你自己心里头要尊基督为圣，
我心里面要尊主基督为圣，
常常有个准备，
经常有个准备。
当人有机会碰到人的时候，
当然有机会碰到人了，
你就可以把主耶稣的福音 告诉他，
即系主耶稣佢叫基督嘅福音讲俾佢听，
要有温柔的心，
有温柔嘅心。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啊，我们心里头有时候非常急的，
有时候我哋对一啲未信主嘅亲友心里面好急嘅，
你跟他好好讲，
你帮佢慢慢咁讲，
一开始你声音还比较小一点，
可能开始啊声音都系低啲，
讲讲以后呢，他不但不接受，
讲嘅讲咧，佢唔单止唔接受，
他反而提出很多问题，
反而仲好多问题问添，
还提出来他就是这么的看法，
就讲出话我系咁点睇法嘅。
那么我们有时候就失去这个温柔了，
即系有时候我哋就失去咗温柔，
我们声音就急了，
我哋心里就急啦，
我们声音就大了，
声音就大啦，
我们就跟他说，
我就对佢讲啦，
你要不信的话，你就下地狱，
你唔信咧，你就落地狱啦。
这样一说的话，
一咁讲咧，
他以后就不跟你再说了，
以后佢都唔帮你讲，
所以你要用温柔的心，
所以用温柔嘅心
来回答个人，
要回答各人。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福音交通聚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礼拜六晚的福音聚会，
也有很多福音朋友来啊，
有很多福音朋友来，
我们这个就分成几个组啊，
我说我们分了几个组，
其中也有信主的弟兄姊妹，
其中也都有信主的弟兄姊妹，
有些还没信主的朋友，
也都有没信主的朋友，
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你想不到的问题，
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想都没想到的问题。
好，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呢就把火力集中起来对着他一个人，
所以我弟兄姊妹就将火力集中起来就针对这一个人
了，虽然他不能说话，
虽然他讲不出话，
但是我想他心里也不会服的，
但我心也都不会服的，
因为你不能用这样的来压着别人来相信的，
因为我就不能够逼着人去信主，
这就是我们需要温柔的心，
所以我们就要温柔的心，
你把你自己为什么信你讲一讲，
你将自己为什么信耶稣讲出来就得了，
你不要用大道理来压他，
不要用大道理去压迫他，
这样的话温柔的心，
咁样个温柔嘅心，
也给他有时间来想一想，
俾佢有时候去谂一谂，
神会做工的，
神会做工嘅。
有时候我们太过急了，
有时候我哋太急啦，
觉得不这样的话，他就不能信。
话佢唔系咁样咧，佢唔会信嘅。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唔系嘅。
当神做工的时候，
当神又会做工嘅话，
他就能够心意就能够转回，
佢心就可以转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温柔。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很重要，
所以他用温柔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
你在家里是不是需要温柔呢？
在家里面是不是需要温柔呢？
太太是不是需要温柔一点？
太太是不是要温柔一点？
先生是不是需要温柔呢？
先生也都是不是需要温柔呢？
父母是不是需要温柔呢？
父母的是不是要温柔啊？
做儿女的也需要温柔，
做儿女的也都要温柔，
婆婆需要温柔，
做婆婆的要温柔，
做媳妇的也需要温柔，
做媳妇的也都要温柔。
如果我们多在这方面多学习一点，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多学习一点的话，
我们学耶稣的样子，
我们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
很多事情就可以避免，
好多事就可以避免了，
大事可以化成小事，
大事化成小事，
小事可以化成无事，
小事就变成无事，
这个是基督徒的温柔，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温柔。
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忠心，
忠心。
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
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
这是神对摩西的评价，
这个就是神对摩西的评价。
神没有说摩西你做了多大的工作，
他没说摩西你做了多大的工作，
神就说你是个忠心，
神说你是忠心的，
忠心的仆人，
忠心的仆人，
这个神给摩西一个最高的评价，
这个神给摩西一个最高的评价。
摩西是在实际上是也做了很多工作，
摩西实际上也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做了两件最大的工作，
他做了两件最大的工作，
一个是建造了会幕，
第一个就建造了会幕，
在出埃及记，
在出埃及记
用了很多的章节来说到这会幕是神所启示的，
用很多章节讲到会幕是神所启示的，
摩西他跟以色列人他们就来完成这个事情，
摩西同以色列人就完成这件事情，
这是在建造会幕上，
就是在建造会幕上面，
在出埃及记39章跟40章，
在出埃及记39、40章里面
就讲到建造会幕的事情，
讲到建造会幕的事情，
有一句话经常出现的，
有一句话经常出现的
是这个事情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不，这件事情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神怎么吩咐摩西，
神怎么吩咐摩西，
摩西就怎么样的做，
摩西就这样去做了，
这就是忠心，
这个叫忠心。
18章18次提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两卷圣经18次提到说 神是吩咐摩西这样做，摩西再做了。
这个大祭司的衣服怎么做？
大祭司的衣服是怎么做法？
应该用什么线？
应该用什么线？
那么说完以后，
说完之后，
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胸牌怎么做？
这个胸牌是怎么做的？
这以弗德怎么做？
以弗德是怎么做的？
每次讲完以后，
每次说完之后，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个桌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那个台应该摆在哪里？
上面应该有多少饼？
上面应该有多少个饼？
灯台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灯台应该在哪边？
都讲完以后，
讲完之后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还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就是中心，
那个在中心，
中心就是照神所吩咐来做，
中心在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
这就是中心，
那个在中心了。
中心不一定叫你一天到晚忙的，你没有睡觉的时间。
中心不是说你由朝忙到晚，你瞓都冇时候。
就乃是你能够听到神所吩咐的，
就要听到神所吩咐的。
你所做的是神所吩咐的，
我哋所做的是神所吩咐的。
你没有打折扣，
我哋冇去打一啲折扣。
你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加在里头，
亦都冇将自己意思摆落去。
如果神吩咐摩西说，
如果神吩咐摩西话，
你把桌子要放在圣所的东面，
如果你要将那个台系摆圣所嘅东面，
摩西说，还可能放西面好一些吧。
如果摩西望一望下，西边好啲噃，
这样的话就不是中心。
咁样就唔系中心啦。
摩西就是按照神所吩咐的，
就系按照神所吩咐嘅去做。
他不把自己加在意思加在神的话语上，
佢唔将自己意思摆神嘅话语嘅里面。
这个中心也是说真实的话，
中心也是真实的说话，
就说神要他所说的话，
就神要他所说，
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
就波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的，
他说反正神的旨意，
反正神的旨意，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我没有一样是避讳不说的。
可能神的旨意有些人不爱听，
可能神的旨意有些人不喜欢听，
但是保罗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
但波罗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
他就没有避讳不说的，
他就没有避讳不说的。
不管你觉得对你是爱听或者不爱听，
无论你中意听好唔中意听好，
他都按照神的意思把它说出来。
佢都按照神嘅意思系讲出嚟。
这个忠心这个字，
这个忠心呢个字，
在英文里是 faithful，
喺英文里面系 faithful。
有时候讲到神是 faithful，
有时我哋讲神咧系 faithful。
这个神的 faithful 呢，就神是信实的，
神系信实嘅。
讲到人的 faithful 的时候呢，
但人嘅咧。
就讲到是人的忠心，
这人的忠心，
所以人的忠心有什么好处呢？
人的忠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能够把神的信实表明出来，
能够将神的信实来表明出来。
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我要领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里头，
我要带你的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里面。
这是神的信实，
这个神的信实，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当人能忠心的来服侍他神的时候，
当人能够忠心地服侍神的时候，
人就能够成全神的应许，
人就能够成就神的应许，
能够显出神是信实的，
显出神的信实。
摩西在这个四十年当中，
摩西在这四十年的里面，
他对神的事情，
他对神的事情
一点没有这个疏忽，
一点都没疏忽。
刚才我们说到他两件大的事情，
叫我关注两件大的事情，
一个是建造会幕，
一个就是起会幕，
一个就是把神的律法来传给以色列人，
另外就是将神的律法传给以色列人。
每一句圣经里头所记载的神的律法，
每一句圣经里面所记载神的律法，
他都没有打折扣的，很原本的来传给以色列人，
他都没打折扣的，原原本本的传给以色列人。
所以神说他是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
所以神就话佢喺佢嘅全家尽忠嘅。
所以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忠心的人，
所以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忠心嘅人。
将来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
将来我哋喺主嘅审判台前，
神会主会按照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服事、行事为人来审判我们。
神会按照我哋嘅工作、行事为人去审判我哋。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喺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嚟讲，
就看到有不同的仆人，
有我睇见有不同的仆人，
有的收的五千两，
有啲收咗五千两，
有的主给他两千两，
有啲有二千两，
有的给他一千两，
有啲有一千两。
神所主所说中的，
主所着重的，
不是他挣了多少，
唔系话你赚咗几多，
他乃是看他是不是能够忠心的 忠心于神所托付给他，
是不是能够忠心在神所托付给他。
那个五千两的人挣了五千两，
五千的赚了五千。
主对他说，
主对他说，
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这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另外一个是两千两的，
另外那个二千的呢，
他也挣了两千两，
也都是赚了二千两。
主也同样对他说这个，
主同样对他说同样说话，
都一样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一样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句话主对仆人要求，
这个就是主对仆人要求，
要他忠心，
这叫忠心。
神托付给你，
神就托付给你的，
你忠心的来做，
你忠心咁嚟做，
这就是忠心，
这个就是忠心。
可能你能够做一个很大的工作，
有可能可做一个好大嘅工作，
这也是。我要把许多的事情交托给他，
神就会将很多的事情交托给你。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心，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心，
就是要忠心在神所托付的，
就忠心在神所托付的事情，
忠心在神的旨意上面，
忠心在他的旨意上面，
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能够在教会中间被高举起，
我叫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教会里面是被高举起来，
特别是做传道人的，
特别是做传道人的，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你把这个一个团体一个教会，
如果将个团体一个教会
变成你的教会，
变成自己的教会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教会了，
你可以来到我教会啫，
那你慢慢的你就把主的地位给夺去了，
慢慢我们就将主的地位是抢了去了，
你就让主在这个地方得不到彰显，
我们就叫主在这个地方得不到彰显，
这个不是忠心，
这个不是忠心，
忠心乃是为了神，
忠心为了神，
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做忠心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做忠心的。
你在家庭里头你忠心神给你的托付，
在家庭里面忠心神给我们的托付，
神安排你在家里头就是来管教孩子，来管理家庭，
神安排你在家里面管教小孩子，管理家庭，
你就要忠心来完成神所托付，
我们就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
神给你在社会上有职业有工作，
神给我们在社会上有职业有工作，
你要忠心，
要忠心，
要是为了主做的，
是为了主去做的，
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
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
你要忠心，
我们要忠心。
当你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同样在神面前，
同样在神的面前
得到奖赏，
会得到奖赏。
在教会中间，
在教会的里面
有各样的服事，
有各样的服事，
在每一件事情上，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我都能够忠心努力的去做，
我都能忠心努力的去做，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第三点，
第三点，
这个是摩西是神面对面对他说话的，
摩西在神面对面同他说话的。
这点的话，我想就不用太多的交通。
那点呢，我哋就唔使太多嘅交通。
因为在前段时间，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交通过了。
因为早一阵子喺呢度，我已经交通过了。
这注重这一点的话，
就重呢点呢，
就是我们跟神这个主的关系呢， 是一个知心朋友的关系。
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知心朋友的关系，
就是一个知心，
一个知心，
就是我们都喜欢有个知心朋友，
我们都喜欢有个知己的朋友，
有什么话你可以跟他说，
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说的。
我在这个国内的时候，
我还在大陆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
我有一个很知己的朋友，
他不用说什么话，
不用说什么，
我已经知道他要想说什么话，
我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了。
他对我也是这样，
他对我也是这样，
非常的了解，
很了解我，
二十几年是在一起，
二十几年我们一起，
我要说什么，
我要说什么，
他都能够知道我的意思，
他都知道我的意思。
有一次的话，他交了一个朋友，
有一次他交了一个朋友，
他也是很大岁数了，
他也都很大岁数了，
因为他是右派，
因为他是右派，
右派的话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右派的，
当时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右派的人。
后来这个右派，
后来这个右派呢，
是得到平反了，
就得到平反，
所以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朋友，
所以五十几岁呢就开始有人介绍朋友给他了。
在北京，
在北京
有人，他的亲戚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
在北京他亲戚帮他介绍个女朋友。
这个长话短说啊，
我们长话短讲，
跟我讲到他的朋友各样的情形，
他讲到他那个朋友各式各样的事情，
讲到他的优点，
讲到他怎么好，
但是讲到也讲到他的缺点，
也讲到他有什么不好处。
他说这个朋友的话，他不喜欢工作，
那个朋友不喜欢做事的，
他在学校里当教员，
在学校里面做先生，
但是经常是说有病了，
经常告病假，
就到外头去玩的，
其实在外面玩的。
那么他跟我说了以后，他就问我，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咁佢讲完之后，佢问下我，你认为点样啊？
你觉得我应不应该跟他结婚啊？
你话我应唔应该同佢结婚呢？
他在问我，
佢问我，
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又冇见过咁嘅人，
我就听他所说的，
我就听佢讲下。
有时候他把信拿来给我看一看，
有时候佢将啲信俾我睇睇。
我想你找一个妻子嘛，总要找一个比较勤恳一点的。
我谂啦，你揾老婆就揾个勤力啲嘅。
这么他就喜欢去玩，他就是经常请病假，
就成日告病假，就玩嘅人。
我说这不好，
冇，
你不要跟他来往，
冇同佢来往。
你还另外再找一个，
仲揾第二个啦。
他非常听我的话，
佢听我讲啊，
就把他信全部绑起来，都给他寄回去。
就将佢寄嚟嘅信呢，揸埋晒啦，寄翻晒翻去。
等我来到加拿大以后，
等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
他后来来了信，
佢来后来写封信嚟，
他已经结婚了，
佢又结婚了。
他的妻子的名字呢，也写在信后面，
佢老婆嘅名字都写在信后面，
就是我劝他不要跟他结婚那个人，
就系我劝佢唔好同佢结婚嗰、那个。
幸亏我们是知心朋友啊，
好在我哋系知己朋友啫。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唔系嘅话，
他的太太一定非常气的，
佢老婆一定嬲死我。
这个人为什么劝我的丈夫不要跟我来往？
佢点啊？佢当年嗌佢唔同我来往咧？
我们能够在地上有一两个知心朋友啊，就非常宝贵啊。
我能够喺地上有一两个知心朋友咧，系好宝贵。
你就是讲错话了，
就算系讲错咗嘢，
他也能够体谅，
佢都会体谅你。
你没有说的，
你冇讲，
他也能够想到，
佢都谂。
无话不说，
乜嘢都讲得嘅，
这个太好的，
实在好啊！
但是你知道，在地上知心的朋友太少啊，
喺世上知心朋友实在好少。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哋感谢主，
有一位朋友，
有个朋友，
每个人你都可以把他当作你知心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佢当作我哋嘅知心朋友嘅。
谁呢？
边个啊？
主耶稣，
就主耶稣，
主耶稣就是我们知心的朋友，
耶稣就是我们知心的朋友，
他愿意面对面跟我们来说话，
他愿意面对面跟我们说话，
他不要间接的说，
他不要间接这么说，
他不要跟你猜来猜去，
不用猜来猜去的，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神的旨意，
而且我们这没有神的旨意，
我们就打开圣经，
我们打开圣经
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这就是神的旨意，
那个就是神的旨意了，
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使我们这样去猜的，
他神要我们跟他常常亲近，
他要我们跟他经常的亲近，
叫我们给他做一个知心的朋友，
跟他做
一
个知心的朋友。
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了，
以后我不称你做仆人了，
我称你们为朋友，
我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事情，
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是我的门徒，
我愿意跟你们做朋友，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关系更密切，
我们关系更加密切的
弟兄姊妹，
等姐妹，
我们需要跟神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哋需要同神有一个更密切嘅关系。
如果你跟神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我哋有咁嘅密切关系嘅话，
你就能够更加的温柔，
我哋更加能够温柔，
你就更加能够忠心，
更加能够忠心，
如果你能够更加的温柔，
有个更加的温柔，
你更加的忠心，
更加的忠心，
你跟神的关系就更亲密，
或者同神关系更密切。
这三件事情，
这三样嘢
都是相互有关系的，
相辅相成的。
没有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很亲密，
冇人话同神嘅关系好密切，
但是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但系佢系一个好骄傲嘅人，唔会嘅。
当你常常亲近神的时候，
我哋经常亲近神嘅时候，
温柔的性情，
神温柔嘅性情
就坐在你的身上，
就坐喺我哋嘅身上面。
当你常常跟神亲近的时候，
当你跟神同神亲近的时候，
神就把这个忠心爱他的心放在你的里头，
神就将那个忠心爱他心摆在你的里面。
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头，
所以他在这一章里面，
摩西有三个心，
摩西有三个心，
一个就是他的温柔是虚心的，
一个温柔就虚心，
一个就是他忠心的
忠心，
一个是他跟神是知心的朋友，
另外同神是知心的朋友，
一个是虚心，
一个虚心，
一个忠心，
一个忠心，
一个知心，
一个知心，
就是摩西的特点，
这些都是摩西的特点。
我想也是神借着这些话语，也要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也有这样的特点。
神要借着的话语，叫我们每个属于他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信主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
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们要追求，
我们要追求，
我们来亲近神，
亲近神，
我们来读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我们目的，
我们的目的，
就让耶稣的美丽在我们身上能显现，
就叫耶稣基督的美丽在我们身上面显现，
看见我们。
看见我们，
不是看见我们败坏的自己，
唔系睇见我哋败坏嘅人，
能够让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耶稣的美丽，
而系我哋身上面显出耶稣基督嘅美丽。
不但我们用口来传讲福音，
但系我哋用口嚟传福音，
也用我们的人行为来传讲福音，
亦都用我哋人我哋行为嚟传福音。
但系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学习，
但系我哋神面前一齐嚟学习，
来追求，
嚟追求，
更多的来向主，
嚟更多嘅向主。
我们一同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主，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就使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激励的追求，叫我们在身上能够显出你温柔的性格，叫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叫我们也跟你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主，你知道我们的天性是败坏，知道我们懒惰，知道我们很多的不忠心，愿圣灵来教导我们，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天天有长进，能够长成你的身量，活出你的荣耀。主，我们把众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自己的圣名，
阿门。
下面我们用简单